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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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在今天这个单元里，我要和您一块儿借着旧约的西番雅书第三章的14-17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对我们歌唱的神。神是用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向我们歌唱，神的爱就是一首歌，对我们生命来讲，那是一首美妙的歌。那我们爱神呢，也是一首美妙的歌，也是神所喜爱的。只是没有爱，如何有歌呢？那既然是爱的诗歌，就让我们心中充满着对神的爱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借着西番雅书来学习，在爱中为主唱一首爱的歌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西安的民呐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，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。耶和华在你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当那日，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，不要惧怕，西安啊，不要手软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32篇第七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
先知西番雅，他是一个王室的后裔，是西西家王的元孙。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隐藏。当他蒙召做先知的时候，犹大国因为西西家的儿子那个马拿西在位，他行了种种的恶行，不但把西西家王所带给犹大国短暂的宗教复兴完全的摧毁，而且他还大力的提倡崇拜巴利和天上的万象，把整个的犹大国陷在拜偶像的罪中。像这样的王在道德上当然也是邪恶到了极点，在历史上自然有记下他的一笔。在列王记下21章16节说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直到那边。马拿西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亚门也行同样的恶事，2年之后就被杀了。接着就是约西亚登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全国上下都抱着极大的期待，无论是在宗教方面或者是国家的政治社会方面，都盼望着有一个新的转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番雅就蒙召做先知，他的信息对约西亚王所领导的全国大复兴当然给了相当重大的影响。在先知西番雅的信息里，他警告犹大国将会因罪受罚，而且这个极难已经临近了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，是无处可逃避的。当然，他的信息也涉及到许多外邦的国家，他们也同样的难逃神的审判。这些信息对犹大国也是同样有重大的作用，因为犹大国，他们有神，却不倚靠神，他们常常希望能够投靠邻近的强国来抵挡他们的敌人。好了，现在神借着先知西番雅说出神的审判， 也是提醒犹大国千万不要对这些个拜偶像的国家存什么奢念，而是要更专心的来投靠耶和华上帝，因为只有他是真神。那先知西番雅因为是出身皇族，所以他对皇室和首领的指责自然就更引人注意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第三章，这一章一开始先知就责备京城的领袖，因为他们违背律法也不受教诲。他宣布耶路撒冷的罪，先知西番雅接着就责备犹大国的首领、审判官、先知和祭司，因为这些人负有责任呢，要维持法纪教导百姓，可是这些人居然没有负责，还利用自己的地位为非作歹的亵渎神，像野兽一样的贪得无厌。以色列国的先知应当是带来神的话，可是这些先知呢，因为没有异象，神自然不会和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敬拜神，哪来神的话？但是先知总是要说话，先知们就说谎欺骗。祭司呢，祭司应当要解释律法，但是圣经说他们是强解律法。在第三节就形容他们的领袖是咆哮的狮子，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，可见他们虽有责任却不保护百姓，而且贪赃枉法。至于先知呢，先知所教导的不是出自神，是出自自己，他们就是假先知。那为什么祭司要强解律法？圣经说他们是亵渎圣所，意思是说他们对于圣洁的事物与属世的事物完全不分，而且谬讲神的律法，鱼目混珠啊，以假乱真，说的信息是似是而非的信息。他们的行为叫做亵渎神，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自私又贪婪的关系，强词夺理，曲解律法，造成民间非常不良的影响。只是这些人所做的，在第七节神说，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。相信神的心非常的疼痛，对他的子民自然也很失望，因为这些选民啊，神教导他们，派先知在他们中间传来神的话，他们依然是不断的作恶，因此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他们，临到他们是为着要炼净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归向神。我们的主说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侍奉我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要得神的赐福，我们要活在欢乐和神的恩典里，要听见神唱安慰的歌，我们需要除掉自己说谎的嘴唇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洁净的嘴唇是象征着整个人的洁净，而嘴唇的洁净是必要的第一步。就像古时候的人一样，只要他们肯悔改，我们的神就会帮助我们从自己里面开始除去矜夸高傲的心。当我们要求神把环境变好，神要求我们的是先洁净我们里面的狂妄，顺服神。只要我们敬拜神，环境自然会改变，我们就将看见复兴的景象。这个复兴啊，不只是在灵性方面，在信仰方面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会复兴。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圣经说必不作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，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。感谢主，这个情况就表示我们的神在他百姓的中间在牧放群羊。接着在第十四节就开始他们高声的欢呼喜乐，圣经说西安的民呢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，因为神的救恩再一次临到了他的百姓，因此西安当然应当歌唱了。因着神的来到，敌人早就败落了，神的选民就得到解脱了， 再也不会受到那些外邦人的威胁。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是预言神要将悔改的子民从分散之处，就是世界各地，招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并且神要与他们同在，除去他们的羞辱，使他们欢喜快乐。这是先知西番雅告诉他们，当犹大国的罪恶被神除去之后，他就提到将来以色列家复兴的美好的盼望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这种全部复兴的美景是由神，是我们的神自己主动要实现的。到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审判过去之后，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是，神安慰他们，勉励他们，叫他们不要灰心，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
飞跃可能是人生的高峰，落下却未必是人生的低谷。笑着迎接每次的飞跃与落下，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进程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明天再会。
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风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，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， 节目种类精彩丰富，还有500首诗歌音乐，是你读经祷告生命成长的好伙伴。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， 天天收听，天天有活力。